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各位菩萨继续收看正觉教团的电视弘法节目。在上一集中，我们探讨了大圣菩萨跟二圣菩萨灭苦的方法不同。好，那现在有个问题：既然修学二圣也能灭苦，那为什么一定要修大圣，一定要去证如来藏呢？我们来想想看哦。当你一个人呢，看到别人有苦的时候，那么你是不是会产生慈悲心呢？希望他能够离苦。所以为什么社会有这么多善心人士呢？要去帮助受苦受难的人呢？所以在菩萨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呢，虽然他自己也能灭苦，但是自己灭了苦以后，他回过头来看，众生有这么多苦，我为什么不能帮助他们灭苦，而要入无余涅槃呢？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悲心呢，所以呢他就一定要修学大圣。但是证如来藏呢，就可以不入无余涅槃吗？是的，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嘛，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以后呢，他可以度一切苦厄。那么二圣人呢，他因为把五蕴灭掉了，所以他已经无法在人间呢来帮众生呢灭苦。但是菩萨呢，因为要保留了这个五蕴，那保留了这个五蕴呢的当下呢，也要能灭苦，所以呢才需要去证如来藏、证般若。然后呢，他虽然有五蕴留在世间，但是他不觉得苦，因为他知道了生命的实相，也就是五蕴不是我。但是如来藏呢，从来没有灭过，所以呢，他因为灭了这个苦以后呢，他能够让五蕴继续留在世间，而不觉有苦。那为什么他不要入无余涅槃？因为悲心的缘故。那一般人的悲跟菩萨的悲心其实是不一样的。一般的人的悲心呢，他是看到人家有苦，那么他只是帮他能够暂时止息，短暂的暂时止息他的痛苦而已。最多也只能帮助他这一辈子不要再继续有苦。但是菩萨不一样，菩萨他的悲呢，他是想要让众生呢不要在六道轮回中呢一直在做生死轮回的这样的苦。也就是说，菩萨去观察众生有各种苦，其实总共有110种苦， 菩萨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呢，也要灭这110种苦，所以他会去做观行。当他在观行当中呢，同时体会到说，哦，原来众生有这么多苦，他也发愿说，要把众生的这些苦呢都灭掉，所以他不要入无余涅槃。所以当他入地以后呢，入初地菩萨的时候，他就发了15净愿，只要有众生没有离苦，那么他就不入无余涅槃。那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呢，他不断的让自己灭苦，然后呢，他也不断的去观察众生的苦，然后最后自己把苦灭了，但是他也具足了能够让众生离苦得乐的能力，也就是说他有能力让众生也灭掉这110种苦。就像一个人呢，要教人家游泳呢，他一定要会自己游泳啊。所以当菩萨能够有能力灭自己的苦以后呢，他也发愿要灭众生的苦，他也有能力灭众生的苦。这时候菩萨的悲心呢，就可以称作大悲了。所以呢，悲其实分好几个层次。一般人的悲呢，他只是短暂的止息了众生的苦而已。那菩萨的悲呢，他因为发愿要让众生呢灭掉六道轮回的苦。那菩萨的大悲呢，是自己也有能力灭苦，那他也有能力去灭众生的苦，这样的悲呢叫做大悲。所以悲呢分成这三个层次，所以我们说菩萨是从大悲中生，自己没有能力灭苦就不能称为大悲了。所以佛呢也是大慈大悲啊。好，简单的说完说悲与大悲的不同，那再回过头来说，那我们再对于说，既然修学二圣也能灭苦，要修为什么要修大圣？因为必须不让五阴在三界中消失，而能继续度众生灭苦，那么就必须修学大圣。如果不修学大圣，这个目的是办不到的。所以呢，菩萨为什么要修大圣，而不是只有修二圣？那接下来讲说，我们的标题是什么？就是说，大圣的精髓是以如来藏为根本。那大圣的精髓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般若，第二个是唯识，也说主要的是这两个部分。那般若经呢，是依如来藏而说的，但是一般人都不知道，只认为说啊，般若经讲的就是空嘛，一切法空，一切法都是缘起性空啊，所以你不要执着这个世间法。其实不是，般若经讲的空是在讲如来藏，但是一般人并不知道。等一下我们就举一些经文来说。那般若经呢，比较大家比较能够听过的经呢，或者是说平常你在做课诵的过程当中呢，你会去把它拿来课诵的经呢，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那另外一个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两个经呢，这两部经呢，大家都能够，都能够耳熟能详。所以我等一下就用这两部经来说明说，为什么般若是依如来藏而说。我们先来说《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渡彼岸啊。那既然要渡彼岸，表示有个彼岸，彼岸真实存在，否则讲波罗蜜多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它不是完全空啊，因为有个彼岸。那彼岸是什么？彼岸要靠般若才能渡过去啊。那这个彼岸呢，是永远不会坏灭的，所以才叫金刚啊。如果彼岸会灭，那么你就不能说它金刚嘛。所以说要渡彼岸需要般若，那彼岸又是真实。 所以呢说《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就是在讲不灭的彼岸。那不灭的彼岸呢是什么？就是如来藏。好，那为这个道理是什么，我们来举一些经文来做说明。首先在《金刚经》里面讲的，就是须菩提呢就首先呢请世尊开示，说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好，须菩提问佛啊，说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呢，他发了大心说想要成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也就是发了成佛的心呢，如果他发了成佛的心呢，他要如何安住其心呢？如何调降伏其心呢？那佛当然做了一些开示了，那我们就举其中一段说，你要什么安住其心呢？我们举一段经文来做说明。首先佛就开示了说，须菩提，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一相。何以故？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我们先来看这一段，说菩萨于法呢，应无所住。想想看呢、啊，如果说你用六识来解释这一段呢？六个识，我们来看六个识有没有办法无所住呢？当一个人在看东西的时候，当你看了这个东西以后，其实你已经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当你在六尘上面呢，接触了六尘的时候，你已经分别完成了。也就是说，接触六尘以后，三个刹那，你就已经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了。那知道什么东西就一定是有所住啊，所以呢这里在讲的不是在讲要你把你的六识心呢无所住。很多人啊就说哦，因为佛经里面讲应无所住呢，所以我要把它修成不分别啊。譬如说呢，我呢在吃饭的时候呢我都能够不分别哦，所以因为佛说要应无所住，那因为有所住就有分别啊，所以我只要无所住我就无分别。但是呢要把六识心修成无分别，你来看看是不是可能。先从刚刚讲的这个吃饭，说你在吃饭的当中都不分别，是不是可能了？第一个，你为什么会拿筷子去夹菜？为什么会把饭堆到嘴里面去？你怎么知道它是筷子？你怎么知道你已经捡到了那个菜，然后可以把它拿回来放在嘴巴里面？因为你一定是已经知道那是筷子嘛。如果你不知道那是筷子，你怎么会去拿筷子呢？你怎么会知道这是饭，然后你把它爬进水里面去呢？所以如果说你要把觉知心呢，能够分别六尘的心，这个觉知心呢，说要把它修到没有分别，然后变成无所住的话，那么你连吃饭这件事情你都办不到，那你如何修行呢？再来说，佛真的是无分别吗？那无分别他怎么说法？无分别他为什么会说须菩提呀、啊？他为什么不会把须菩提弄成是阿兰呢？他为什么知道那个人叫须菩提呢？所以呢，表示说，一定有个分别的心，还有一个不分别的心呢。那这个不分别的心呢，其实指的就是如来藏嘛。那如来藏无所住，是因为他从来不在六尘万法上面呢起一念要去分别，他也不去分别，所以说他对于六尘无所住，所以呢，应无所住行于布施，一定是在讲如来藏嘛。也就是说，因为只有如来藏才能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以各位一定听过啊， 说三轮体空。那三轮体空到底在讲什么？也就是说有一个你布施的对象嘛，那也有一个人在布施嘛，就是我在布施啊，那有施者有被布施者啊，所以呢有这两者，但是也有一个在布施的这件事情。那三轮体空就是说无有施者，无有被布施者，也没有布施这件事情，这才能说叫三轮体空。那三轮体空呢，觉知心是办不到的，因为觉知心一定知道说他要布施给谁，他也知道我在布施，也知道有布施这回事。如果他不知道要布施给谁，他就不会去做布施。当他布施的时候，一定这三轮一定都不空。所以唯一能够三轮体空的一定是如来藏，因为如来藏从不分别说你要布施的对象是谁，因为他在六尘万法上面从来不起分别。所以呢，菩萨依法因无所住行于布施，其实在讲的是如来藏啊。所以如果你没有证如来藏，你就办不到说可以达到因无所住行于布施。所以呢，这一段话主要在讲如来藏的体性啊。那如来藏的体性是无所住，当你证得如来藏以后，你的觉知心呢才能转移如来藏啊。因为觉知心呢是如来藏的一部分呢，当你转移以后，你就可以说哦，我觉知心呢无所住，行于布施。那这样的布施呢，布施呢，其福德不可思量。所以呢，菩萨第一步要做什么？当然学大乘法，当然要证如来藏啊。所以佛在这里第一步就是要让你去证如来藏啊，你的福德才可以不可思量。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佛又怎么开始呢？须菩提啊，于意云何呢可以身相见如来佛？也就是说前面既然要让你去证如来藏啊，但是如来藏就是如来啊，也就是法身啊，如来藏其实就是法身。那这里呢说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佛，其实是要叫你证如来藏，要你去见如来藏，如来藏才是真正的如来。所以呢他就跟你问啊，说你可以用身相来看见如来吗？也就是世尊呢他具足三十二相，但是你看到的这个身三十二相呢其实就是如来的应身。如果说你看到的这个会生灭的应身呢，那你就不是见到真正的如来嘛。所以他才要这样子问啊。那须菩提就答说，佛爷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那这一段话到底在讲什么？须菩提就答复佛啊，说不可以，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着于身相而说可以见如来，那么你就违背了前面佛所说的开示啊，不可以住色声香味触法而来行布施啊。也就是说佛所说的身相呢，你不可以着在身相上面，如果你着在身相你就有所住。所以呢说你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如果你住于佛的身相，你就看不见佛的法身啊。所以呢说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这在讲什么呢？也就是要你呢不要去着于佛的身相，这样你才可以证到真正的如来。你不但可以见到如来的法身，也可以见到亲见自己的法身如来藏。当你亲见自己的法身如来藏，同样你是可以看见如佛的法身的。所以呢这个重点呢就叫你不要着于身相上面，你就可以见到如来的法身了，同时也可以亲见自己的法身。那再来说，佛告须菩提，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若见诸相非相，则现出来。所以呢，前面讲的这些东西呢，其实就是要叫你去证如来藏啊。那要证如来藏呢，你第一个要知道什么？就是凡所有相都是虚妄。如果你不知道凡所有相都是虚妄这样的道理呢，你是不可能见到如来藏的，因为你一定会落在这个五蕴十八界的这个相上。当你落在五蕴十八界这个相上呢，你不知道它虚妄，你会认为它是真实，所以你就没办法找到那个不是五蕴十八界当中的那个如来藏。所以唯有你必须先知道说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样的条件成立以后，你才可以见相非相。当你能够见相非相的时候，你就可以证得如来藏，也就是看到你本身的法身，如来藏就是法身，这样子你才可以说你看到了如来啊。那接下来说，佛告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习在燃灯佛所，于法有所得佛。世尊，如来在燃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那这一段话在说什么？佛说啊，我过去呢在燃灯佛所的时候，那有得到任何一法吗？那须菩提就跟佛讲啊，如来在燃灯佛所呢，根本就没有得到任何一法。那各位想想看，怎么可能说我们的觉知心在世间运作呢？那没有得到任何一法。如果说世尊在燃灯佛所的时候，他听到这个燃灯佛所跟他授记说啊，你未来是当成佛，号释迦牟尼。那么他怎么会知道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事情？表示他知道他未来会成佛，他的名号叫释迦牟尼佛。那这样怎么可能于法无所得呢？所以这件事情呢，一定不是在讲觉知心，一定是在讲法身如来藏。因为法身如来藏呢，从不分别六尘，它具足一切法。不管你的六识心呢，在世间法上怎么分别呢？对他来讲呢，他已经具足一切法，你所得的法对他来讲都无所增益，无所增减。所以呢，如来不就是如来藏这个法身呢，他不会在世间法上有所得，他从来不分别六尘，怎么可能得到六尘法呢？所以呢，这一段话仍然是在讲如来藏啊。哦，那接下来说，须菩提啊，于意云何啊？菩萨庄严佛土否？佛曰：世尊，何以故？庄严佛土者，则非庄严，是名庄严。那这一段话其实跟前面讲的一样啊。佛问须菩提啊，说这是怎么说呢？菩萨有没有庄严佛土？每个人都知道啊，菩萨要成佛啊，当然要庄严佛土，不庄严佛土怎么成佛呢？但是为什么呢？须菩提会答复佛说：世尊啊，庄严佛土者，则非庄严，是名庄严。其实回到前面我们所说的，如果呢，你落在庄严佛土的这个声音相上面呢，落在庄严佛土的内涵上面呢，那么你就无法看到如来藏了。所以呢，当佛在讲庄严佛土者，则非庄严，是名庄严。你如果不落在这个庄严相上面呢，那么你才可以看得，才可以了解说佛在讲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他的目的是什么。唯有亲证如来藏的人呢，才知道说庄严佛土者，则非庄严，是名庄严。到底他的意涵是什么？佛为什么要讲这一句话？这一句话的目的是什么？唯有亲证如来藏，你才可以亲证这样的境界。 因为这一段话其实是一种境界，但是因为你没有亲证，所以不知道。今天时间到了，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看，阿弥陀佛。
三圣为识，如来藏系经律汇编，平时导师编辑。佛经文理深奥，意旨微妙，本字难会，辅音未断句或错断句、错分段，佛子往往因此误会经文义理，导致修行方向的偏差。故平时导师重新断句及分段，使学人易读易解。